师父开示解答来信疑惑65，2013年11月26日。问127，同修说，求人天福报会种下流转因缘，尘缘越来越多，该怎么解脱呢？答127，首先，心灵法门不是在求人天福报，而是消孽障，去灵性。当然，孽障消得越多，福报自然就会有。你一直做好事，人家就会对你好，这个求不是求来的，而是自然来的，是缘分。一直不停地念经修心消孽障，到走的时候无债一身轻。如果为了求人天福报，就只能得到福报，帮助别人得到的是福气。帮病人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为家人求事业好、学习好，是不是人天福报？求身体好、工作好，如果是为了更好的修行，为了更好的在人间消除身上的孽障，为了更好的度众生，那也是有功德的。要看你境界高不高，福气和功德，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为了不同境界，有目的的去做，得到的境界当然不一样。实际上，有慧命的人，各方面都会好。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下凡投为太子，有没有福报？如果只是投生在印度一个贫困家庭，他怎么带人念经？人家怎么相信他？当然，释迦牟尼佛走出皇宫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太子，有多少人跟着他跑？我们是否可以求菩萨给亡人开智慧，为他续慧命？走都走了，已经不在一个道了，就不是他的事情了。如果亡人在天上，自己有慧根，自己求菩萨，照样可以得到慧命，得到菩萨的加持。因为六道中，每个道都可以得到菩萨加持的，只是在人道得到加持最容易。问128，同修家里供了几尊菩萨，最近觉得有一位双手合十的菩萨在哭，想问这是慈悲的眼泪还是其他原因？另外有同修说，菩萨双手合十对着同修，好像是菩萨在朝同修拜，这样是不是不好？答128，菩萨双手合十也是一种庄严之相，庙里有很多菩萨都是双手合十的，难道是对他拜？这是他自己的自我感觉太好了。关于菩萨的眼泪，一定是慈悲的眼泪，而且和他将来会有一定关系。如果他看到菩萨的眼泪，他自己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。问129，同修的左右中指下方 1.5 厘米处有一颗痣，请问有什么说法吗？答129，手上有痣不是好事情。问130，两个耳朵有一个耳朵会突然发热是什么原因？答130，两个耳朵有一个耳朵会突然发热，从生理上来讲，说明有一边的血液非常顺畅，还有一边不顺畅。或者受到外界的语言或感觉的刺激，人也会心跳加快，脸红耳赤，譬如觉得难为情了，耳朵就会热起来。耳朵上有很多穴位，所以多搓搓耳朵能够让全身的血液流畅，和脚底按摩一样。问131，如果梦见和在世的人之间有关钱的问题，是否和经文组合小房子有关？答131，就是要债讨债，前世的冤结，要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给对方的要经者。问132，同修正在超度流产的孩子，晚上梦见一对蜡烛包里有两个孩子，是他现在儿子满月时候的照片，请问是不是孩子超度走了？答132，超度走了。问133，同修梦见过世十年的父亲说很缺钱，并且说自己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一个20岁的儿子。同修知道缺钱是要经文组合小房子的，但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20岁的孩子？以前台长看过图腾，从地府抄到阿修罗了。 答133，阿修罗道也还是可以有婚姻的。20岁的孩子应该是上辈子从阿修罗道下来时已有的。问134，同修家里挂的山水画是一幅油画，画中是大海，有一艘大帆船，背景是天空中拨云见日的景象，寓意着一帆风顺。请问这样的山水画是否合适？会不会水太多，阴气重？答134，要看山水画有多大，如果很大很大就会比较阴，小一点就没关系。问135，同修梦见台长拿着点经文组合小房子的红笔，指着同修的一头是方的，问同修为什么不用这支笔来点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同修就说方的不好用，要用圆的。答135，说明他点红点点的有问题，台长拿着方的并不是让他用方的点，而是预示他点的不好。问136，同修戴上了台长开光的吊坠后，烧经文组合小房子和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就会吐，请问是不是烧经文组合小房子和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不能戴吊坠？答136，一般是自己的心理作用，让他把吊坠拿下来，如果还吐就和吊坠没关系，如果不吐了那就拿掉，他的情况基本是属于心理作用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吃了一个东西，我说这里面有个蟑螂，你马上就吐了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，也可能是他经文组合小房子不够，要多加一点。问137，同修梦见看见窗外有很多车坐满了军人，后来在给药经者烧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时候，一下子又跳出这个梦境，而且右眼跳得很厉害，意念告诉他是他投的药经者。答137，经文组合小房子归经文组合小房子念，至少21章。至于这个梦，一般梦境中出现警察、军队、名人等都是好事情，说明他在某些方面正得到保护。问138，五戒中不杀生，无意踩死了蚂蚁等小动物，算不算犯戒？答138，犯戒有有意和无意两种，无意者一般念几遍往生咒，再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一下就可以了，或者很小的念几遍七佛灭罪真言也可以，但是如果是有意的就会有孽障，所以无意和有意是辨别是否杀生的最重要的因素。譬如你看见一个蟑螂，有意踩死它，孽障就进入心田了，如果是无意中手一碰把它弄死了，那念念往生咒就好了。问139，续上，在意念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可以许愿不邪淫吗？就是越是控制不住的时候，越是想用这个戒律来规范自己。答139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但问题是他已经控制不住了，就已经是邪淫了。许愿不邪淫就是说我坚决不触犯这些事情，要坚决不能有漏，就像口袋里有些钱一样，漏啊漏啊会漏光的，所以做功德不能有漏，讲话行为思维都不能有漏，漏光了就没了，所以一定要克制啊。如果一个男人一直邪淫，他事业就不会顺利，因为任何邪的东西阴气特别重。问140，续上，关于不饮酒，平时用的消毒液、护肤品中都可能会有酒精，请问这样算是犯戒吗？答140，擦在皮肤上的又没喝下去，怎么算犯戒？有人问喝酒酿算不算？酒酿含酒精，吃了酒酿开车，警察都能测得出来的，所以不能吃的。那么烧菜或者中药熬制的时候放一点黄酒呢？一点点不算，烧菜的时候放一点点黄酒，一下子就挥发掉了，就不成为酒了。顺便教你们一招， 做糖醋的菜要先放糖，感觉甜味差不多了，最后放醋。如果先放醋的话，烧到后来屋子里全是醋味，菜里没醋味了，因为醋会挥发掉的，和酒精一样。问141，续上，关于不偷盗，家里做生意赚的钱都是一起的，但是家里的另一半不信，不支持放生之类的做功德，所以同修自己偷偷的藏一点钱，这算偷盗吗？答141，跟自己先生或者太太一起赚的钱就没关系，如果是和外人一起赚的钱，自己藏一点起来就不可以。同修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如果被困在深山，非常饥饿，吃了人家地里的庄稼，得救之后再向主人赔偿相应的钱财，算偷盗吗？这个不算，是否偷盗和心很有关系。学佛人讲的是心，是意念，实际上他的行为也是属于偷盗，但是在社会特定条件下，可以先和菩萨讲一下，菩萨对不起，我现在只能先拿，以后我会还回去的，这就不叫偷盗了。但这必须是一些关乎生命的特定环境，如果是一般的偷拿别人的东西，如果是真的偷了，就算以后还了也是偷盗，因为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偷盗，没有任何理由了，偷东西就是错了。问142，续上，关于不妄语，比如说夫妻一方强烈反对学佛，同修自己出去放生做功德的时候，对方问起，同修就找个借口蒙混过去了，这算是打妄语吗？答142，妄语就是妄语，但是这种妄语比一般伤害别人的妄语好很多，也需要忏悔，但是很容易忏悔掉的，也就是说由于他的目的是好的，虽然也是说了妄语，但是可以从轻，就不会形成一种业障。譬如吃素，担心人家造口业，就说自己肠胃不好不能吃，这个和菩萨讲过就可以了，就不算大妄语。